啊，祝福的倍增啊，祝福的回应啊，还有最主要就是有一个提醒：当我们落在困难的光景当中，我们千万不要弃掉了神，不要对神有说出一些不敬虔的话语。那神的祝福最终还是会赐给我们，甚至我们用最感谢的，就是用称颂的方式来敬拜神。那等我一下哈。然后第二个是讲到基督在我们属神的新的生命开始以后，基督其实早就已经在命定当中为我们预留了。他在天上呢短暂的停留，到地上来也短暂的停留，但是在地上设立了主餐，要我们去学会感恩，去学会祝谢，然后在我们新的生命里面注下了他的一个宝血洗净的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来。然后上一次讲到圣灵，当耶稣回天家以后，他赐下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圣灵帮助我们，圣灵也甚至玩疯了我们这个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盖上了一个印记。所以今天还是一样跟大家一起来传讲的，就是我说神让我在最近这段时间所思考到的一些中国字。那上一次也有牧师提醒我说，我准备了很多的中国字，很丰富，但是必须要讲生命的道。所以今天我就没有再准备新的中文字，就是原来的那个字“住”。那这个字上次也早就看过了，就是属于君王把水浇灌下来，那这个水呢，恩泽在这个他的百姓身上，就好像是这个君王的恩典流露在这个百姓身上一样。所以今天一起要来思考的呢，其实也是命中注定的这个“住”。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跟一下下。想跟大家一起先来看一个 video。这个是在我在准备这次的讲章时候想让我去思考到前一阵子跟我小孩子在玩的一个游戏。这个 video 大概就1分钟。那1分钟之内呢，弟兄姐妹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到底哪一个杯子会最先被注满？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选中了，答案是 F 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可能会以为说是 D 会先注满，或者是 C 会先注满啦。但是如果仔细去观察，是 F 才会先被注满，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通则，就是水往低处流，水不可能往高处流。正常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是神让我在准备这次讲章的时候所想到的一个 video。我希望大家先把它放在心里面，到底什么样的杯子可以被注满？其实这是有一个法则在当中的。那今天有3点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前2点呢是知难，行易，所以会比较花多一点时间。最后一点呢是知易行难，虽然很容易就知道，但是要做出来可能会有一些的张力，也需要一些的练习。所以我们一起来从神的话语里面去思考，到底这些经文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那在开始第一。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第一点之前呢，另外有一个图片可以让大家看的，这是在提到了就是圣灵的充满这个议题呢，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一个议题，因为似乎有些时候听到被圣灵充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就会觉得说啊，这是灵恩派的，但是我们不管是不是灵恩派，不管哪一派，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我们都是需要平衡那。保罗也提醒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灵也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到底怎么样可以是属于被圣灵充满的？我先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在今年的暑假要开始，快结束之前呢，我们已经决定要 全家开始有这个 homeschooling。那我女儿呢，就开始在我们出去采买的时候呢，就常常跟我提一件事情，就是她在外面一看到有这种 art set 的时候，她就会提说：“爸爸，可不可以买？”啊，我说这：“这你要买这些像 marker 啊这些要干什么呢？我们老早就有啦，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而且你看每一个 set 都是200个、100个这种。”那我女儿就说：“因为。”既然我们要在家里 homeschooling 呢，那有些 art 部分呢，我想帮弟弟去规划。那我们家的我们是有 marker，可是有些 marker 太粗，有些 marker 就没有水了。可不可以买像这些的 marker？那对我来讲呢，我是一个，因为我们都说要当一个好管家嘛，当神的好管家，不单单是时间上面、生命上面，甚至金钱上面，我们要做个好管家。所以我很难去接受说我要一次就。买这么大量的，而且比较昂贵的，所以后来我就帮他买了一个，大概就五十个左右的，那可以让他用在他的在家里面的时候的 art，而且我千叮万嘱我说，你这一个 marker 我不想看到你拿来乱画在一些箱子上面，有时候他们好玩就乱画一些箱子啊，写了一些。字啊，变成说这是我有的，或是这是弟弟有的。我说你真的要做，你就要做在 art 上面。为什么这个会我在准备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让我想到可以应用到这今天的这个传讲神的讯息上面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当去思考被圣灵充满这个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去想的是为何要被圣灵充满？就像刚刚。我问我的女儿说：“你为何还要再买这么多的这个画笔？”她说：“因为在家里面 art 的时候要用，而且弟弟也要用，我要帮弟弟规划这个 art 部分的东西，所以她有这个 purpose 在，那我才愿意买给她。所以一样的，当我们再去思考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到底被圣灵充满它的用意在何处？我们。”口说无凭了，我觉得从神的话语来思考是更容易一点。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的是这个原文字叫 malak，这个字呢是一个动词，在旧约。我们先从旧约来看，怎么样叫做被圣灵充满？在出埃及记28章第3节里面有提到说，神吩咐一切有心中有智慧的，就是神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要给亚伦来做衣服，然后让亚伦可以分别为圣，可以供给神作为祭司的职分。所以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经文呢，在圣经当中出现的，就是这些要帮亚伦做衣服的这些裁缝师。神说我要把我的灵充满他们，好让他们可以去帮亚伦做衣服。第二个是在出埃及记31章第3节里面有提到，他说在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可能很多人不认识这个所谓的比撒列不是常听过，但是他有提到说，圣经提到说，神说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出来，我也用我的灵充满了他，要让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神有特别的工作要给以撒列，所以神的灵充满了以撒列，让。以撒列有办法从神那边支取智慧，有聪明，可以有知识的来做各样的工。所以一样的，出埃及记35章31节又提到，这个也是在讲以撒列的事情。神的灵充满了以撒列，让他有智慧、聪明、知识，可以做各样的工。这是第一个在刚刚那个原文字里面 malak 里面所出现有关于被神的灵所充满的。那第二个呢，是一个形容词叫 malak。这个形容词是从上面那个字 malak 所延伸出来，所以你看那个形状都很像，只是下面好像有本来有个 t，然后中间有一个 e，然后变成2个点的所以等我一下，等一下，如果有同工有新的弟兄姐妹进来，没有静音再帮我静音一下。那第二个字呢，这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满足的，是住满的意思。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些经文提到这个。最主要的是在《生命记》的34章第9节里面提到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头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 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行的去做了。也就是说，本来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是摩西带领出来的，但摩西要交棒给约书亚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灵充满约书亚，可能以色列人根本不听这个约书亚的事有的话，因为约书亚根本没有任何的建树嘛，他只陪着摩西走过，当然啊，他在旷野的时候很有信心，可是现在交棒了，没有任何的攻击啊，至少摩西还过红海啊，他分红海啊，约书亚还没有出现任何的神迹奇事，这些人怎么有办法去听从他呢？所以神借着摩西按手在约书亚身上，智慧的灵就充满了约书亚。约书亚生命当中满满的出现神智慧在当中，所以以色列人便听从约书亚的吩咐，因为接下来要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这些所有的事情若不是有神的灵充满约书亚，以色列人可能没有办法再去做。所以这个从这个地方也看到，其实神让他属于他要工做工的人呢，会有神的灵充满，以至于可以做一些事情，是特别的。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这是一个动词，叫 zalak。 这个字呢，是奔腾啊，是昌盛啊，甚至我们中文里面呢，常常翻成大大感动的这个字。我相信大家听到大大感动的时候，可能对某一些经文就已经有印象了，特别是在士师记里面。首先出现的是在士师记14:16，他提到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中没有器械，却把狮子撕裂开来了，就像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个事情并没有告诉父母啊。然后士师记14:19也提到，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了参孙，他就下到雅什基伦，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那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参孙有跟人家打赌嘛，那神也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能力，让他去击杀了30个人。那其实从14:16-14:19看到说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似乎并不是去做神要参孙所做的事情，其实不见然，因为参孙后来是成为神的神所委派的士师，呼召的士师，带领以色列民能够走一条神所要他们走的道路，所以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些场景的铺排，因为参孙只不过是一个人，他怎么有可能去把空手撕裂狮子，然后又空手去击杀了30个人，所以是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才行。然后到15:14也是一样，他说参孙到了利西，非利士人是非常骁勇善战的人，然后都迎面而来在那边喧嚷，但是这个时候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的臂上的绳子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就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了，本来他是被绑住的，可是那个麻绳就根本没有火，但是他就烧掉就掉了下来。所以参孙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是因为神大大的感动，是因为圣灵，是因为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在参孙当中，也就是充满在参孙当中，他才有办法做出这些事情来。那另外还有在撒母耳记上10:1，当撒母耳拿这个瓶膏油膏抹在这个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的时候，就说这个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然后此后呢，撒母耳就说了预言，跟扫罗说了预言，说从今以后，从现在开始呢，你等一下到神的山上，那边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那个城的时候呢，会遇到一般的有一群的先知从那个丘坛下来，然后有鼓瑟的，有击鼓的，有吹笛，有弹琴的，他们都因着神的灵感动他们而说话，这个说话就在说预言。然后第6提到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也就是扫罗，你就与他们，就是一般那一般先知一同受感说话。扫罗只是一般的人，撒母耳膏了扫罗，因为神要撒母耳去膏扫罗。撒母耳膏了扫罗以后，就说了预言说，神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必定像那一般先知一样，能够被神的灵感动以后说出来一些很特别的话语来，而且你要成为一个新的人。撒罗只是一个长得俊俏的人，但他并不是特别有任何的作为，但是因着这个神的这个 先知高抹了以后，他就有一些不同的看见，这个新的生命就出来了。那这个是因为神的灵要大大的充满在扫罗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是扫罗。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大大的感动有用在他身上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16:13-14，他说撒母耳用脚你的油呢高在他诸兄中高了他，这个他是大卫嘛。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然后撒母耳就起身回拉玛去了，因为高完了先知高完了这个新的王以后就回家了。然后第四节提到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扫罗，然后从此有这个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找扰乱扫罗。这个地方看到的就是大卫他也是一样被神的灵充满的一个君王，而且在这个第16:13里面 有四个字很特别，就是从这日起，也就是从那天开始，神的灵就大大的充满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但另外一个反差，本来神的灵是充满在扫罗身上，可是耶和华的灵却离开了扫罗。因为扫罗他从这个刚刚我们所看到的，从第10章他被撒母耳高抹之后，到了第16章这中间已经有很多不堪的事情发生了，所以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旧约当中，神的灵呢充满了人是有一些特殊的事情要发生的，就是希望这些人呢能够担任或完成神所委派给他们的职分或是工作。但是这些特殊的任务呢，因为是特殊，所以神的灵只是短暂的停留，那神的灵是会离开人的。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上16:14就看到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扫罗。而且在刚刚我所念的这些经文里面，比如说参孙啊，或是其他这些为亚伦所做这个服装的人，并没有，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任何的地方说他们是被圣灵一直一直的充满。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就是，当神的灵在旧约充满了人之后，是为了要完成特殊的工作，完成以后神的灵就离开他了。或者是神的灵之所以会离开，是因为这些被神的灵所充满的人做了一些违背神的事情，像扫罗，所以神的灵就离开了他。这是旧约所看到的，当神的灵充满在人身上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看看在新旧约要跨越之前，有一卷书卷叫以西结书，这里有提到，他说我也是耶和华神要赐给你们以色列民一个新的心，然后要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从你们肉体当中除掉那个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个除掉实心，这个除掉跟离开扫罗，耶和华灵离开扫罗那个离开是同一个字，也就是原来在扫罗身上的灵是离开了扫罗，但是神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说，我要让什么东西离开你们呢？是让你们那个实心离开你们的生命，而我要将什么？将一个新的灵要放在你们里面。这个新的灵，当他来到你们里面，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呢，你们就能够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而且这个新的灵赐下是一个盼望，是这个新的灵是不会再离开的。虽然这里看不清楚这个不会再离开这个应许，但是我觉得在旧约当中，这些以色列民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很受感动，因为原先只是一些特殊的事情、特殊的工作才有可能体会或领受神的灵的充满，但是在这个地方，神应许了将来是要让新的灵到你们每一个人，以色列民，包括我们现在在内一样，因为我们是新约的以色列民，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为的是要除去我们那个硬邦邦的那个实心，让我们可以去顺从、去 obey、去遵行、去执行神所交付给我们的。好，这是旧约。我们看新约，新约一样有三个字是提到所谓的充满。第一个字是pimplemi， 这个字呢是一个动词，原来的意思也是充满的意思。在圣经当中有几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一起来看的。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在第一章 有提到有几个人。他说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十三节有提到说，天使呢听见了谁说话，是对撒加利亚说话，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到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为你生一个儿子，而且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啊。这段经文我觉得很让我羡慕，因为这一家子人都被圣灵充满。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你必欢喜快乐，因为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快乐，他也就是约翰在主里面将来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约翰还没出生已经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四十一节提到说，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跑去问安，他所怀的胎就在腹中跳动。然后这个时候圣经说，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而且高声喊着说，呀，你就是玛利亚，玛利亚你在妇女当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那个是耶稣嘛。然后六十七节你看，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那就说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这一家子，约翰、以利沙伯、撒加利亚，全家上下都被圣灵所充满。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期待，这样一个羡慕，你的全家从老到少都能够被圣灵所充满。我们知道圣灵已经内住了，但怎么被圣灵充满？如果有机会全家都被圣灵充满，那是多好的事情。你看 当这个约翰还没出生就已经被圣灵充满，被分别为大了。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以后，就认出了这个玛利亚腹中呢是弥赛亚，那个撒加利亚呢也说了预言说神是要称颂的，因为他要来施行救赎。当被圣灵充满的这一家子所讲出来的话语是多么感人，多么激励人，多么有盼望对于未来。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似乎有些人毫无盼望可言，有些人甚至落在一个光景里面，是工作都不保，朝不保夕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有盼望？然后在这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里面，他们也就是这使徒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哇，如果在座的有想要学别国的语言的，如果你有圣灵充满，只要神允许的，你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了，都不用翻译机了。好，那还有在第使徒行传第四章他提到说，这第二天官府呢还有长老呢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然后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你用什么能力？因为在第三章这个彼得才刚刚在美门医治的瘸子而已，你用什么名奉神的名做了这个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彼得就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了一番的话，也就是彼得所说出来的第一篇的讲道他说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然后甚至讲了以后呢，这些人又不听从他的话，所以十九节提到说，彼得跟约翰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然后后来他们被放了，二十三节他们被释放了，就到了他会友那边，把祭司长跟长老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这些会友。那这些会友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然后他们这一番的这个会友这一番的祷告完了以后，整个聚会的地方就开始震动。他们圣经当中提到说，他们也就是这些会友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被圣灵充满以后开始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里面所提到的。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他说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个人家，按手在扫罗身上，就对兄弟扫罗说，哎，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亚拿尼亚因着圣灵充满他，他也去按手在扫罗身上，跟扫罗说，将来你也被圣灵所充满。那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个是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的宣教之旅了他们被圣灵差遣，就下到基留基，然后到居比路，居比路就是巴拿巴的故乡，经过了全岛，到了帕佛，在那里遇到一个行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叫做巴耶稣。然后巴耶稣呢就来阻拦这个有一个叫士求保罗的，要听保罗来传讲耶稣知道嘛。这个时候保罗呢被圣灵充满，第九节，定睛看着这个巴耶稣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而且看不见日光。然后这个巴耶稣呢就 他的眼睛立刻就昏蒙黑暗了，然后四下求人拉着他的手。你想想看，保罗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他哪有那样子的能力看见这个巴耶稣内心的邪恶，看见他底子的不良是魔鬼的儿子，那还有能力敢去对这个巴耶稣说你必定瞎眼。当扫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讲出来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他可以洞察人的心，也可以把神所要给他的权柄呢使用出来，这些止住神传讲神的道的人，他的眼睛要瞎掉。多么有能力的一个作为啊！这是第一个刚刚讲的 play me 这个字。第二个字呢叫 playrus， 这个是一个形容词，是装得满满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文，就更能够去体会到底所谓的圣灵充满为何要被圣灵充满。在路加福音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连耶稣都得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他以后呢，他要经过这个他要去到旷野，受到魔鬼40天的试探。我相信，如果圣灵没有充满耶稣，耶稣即便是神，他也是人，他在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可能都很难忍受。虽然圣经没这么写，但是我觉得被圣灵充满一定有他特别的用意在，因为耶稣要受40天魔鬼的试探。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斯蒂凡被圣灵充满，那定睛看天以后，看到神的荣耀，又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然后这个时候众人大喊，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去，把他推到石头城墙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了。还有在使徒行传11章24节，他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然后让很多人都归服了主，他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把他带到安提亚去。那他们在一起足足有一年的功夫，跟教会的一同这些使徒们聚集，教训了许多的人。所以其实在新约当中，这些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有些是这口才过于他们当时有的能力，高过他们的口才了，开始传讲神的话语啊。然后也有什么，也有这个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好像看起来是负面的场景呢。你看耶稣受到魔鬼的试探，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啊，然后巴拿巴其实是这个带着钢盔往前冲的，因为扫罗是什么？扫罗是曾经破坏基督徒的人，如果不是有圣灵充满巴拿巴，他哪有来的信心去把扫罗给找出来？他怎么晓得扫罗已经归主了？扫罗并没有登报跟大家讲说，在大马色路上被主来这个重新洗过了一遍，重生过来，对不对？可是这个巴拿巴蛮有信心，因为圣灵充满他，去找到了扫罗，去找到了保罗，然后带到他安提亚众使徒面前，跟他们一起生活一年的时间。这个有可能，如果不是圣灵充满，他可能做出来的找来的是一不是一个这个神的仆人，找来的是一个间谍，那就惨了。所以神的灵大大充满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是有特别的这个事情要交付到他们身上，是有特别的用意。那第三个，这是一个动词叫 play role， 是从这第二个形容词所衍生出来的，是使充满跟充满的意思。那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也很特别。在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有看这一段，但是我们来看，就是当保罗跟他的同行的人从帕佛离开，就是那个居里路那个岛，然后呢往庞菲利亚，上次我讲到是有讲过的，到别加，然后从别加又往比西底安提亚去，然后在安息日进入会堂讲道，然后后来呢，等到下个安息日，几乎全城的人都来听他讲道。可是这个时候第五十节提到说，犹太人就挑唆近前尊贵的妇女，还有城内的一些有名望的人，要来逼迫保罗跟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去。那两人就跺下脚下的尘土，往一个念去了。可是这个时候相反的事情发生了，是虽然保罗跟巴拿巴一同跟他一起来的人离开了这个比西底安提亚，可是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所充满。这个字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它除了用法跟刚刚那个被圣灵充满有一点点不同以外，甚至它的这个时态也很特别。它的时态呢，主要是表达是说，是要持续重复这个动作的意思，也就是门徒满心喜乐，持续重复的一直被圣灵充满着。 然后到了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使徒行传十三章所发生的事情是保罗跟巴拿巴离开以后，保罗跟巴拿巴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等到后来保罗听到了这段消息以后，然后他开始慢慢的去写其他的经文以后，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他说五章十六到十九节有提到要爱惜光阴，要现今的世代是邪恶，不要做糊涂的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不要醉酒。这里有要跟不要，不要醉酒，酒是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然后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而来的赞美主。保罗在这里提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单单这一个字，刚刚我说了这个被圣灵充满这个字呢，跟上面第十三章这个五十二节门徒们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是要持续不断的同一个字，但保罗另外加上去是什么，是变成一个命令。保罗借着神充满着他的生命所讲出来的话，要我们属神的人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可选择的一个选择题，而是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是持续不断才对。我们跟旧约的人不一样，圣灵会离开，但我们有内住的圣灵。圣灵虽然内住了，但我们有没有被他充满？所以在旧约当中，圣灵充满是神主动给予的，但是也会主动的去挪去。那到新约里面，圣灵充满呢是一个被动的语态，都是被充满，不是自己充满，因为我们自己不是圣灵，我们不可能自己充满，一定是被动的被圣灵充满。但是因为是圣灵的内住了，所以神命令使徒们要主动的去渴慕，去重复的去追求。大家有没有去想过，为何圣灵再来的时候，你看耶稣旧约时代，这个耶和华神是在借着先知祭司跟王在以色列民当中去传讲神的讯息，神的灵充满在以色列民当中的时候是短暂的，而且会离开。那新约的时候呢，是耶稣来，耶稣是在这个众人的周围与众人一起生活，最后离开了。当圣灵再来的时候，他 圣灵也是个灵，灵是没有实体的，他大可到处都在。可是应许是什么？应许是圣灵要内住到我们生命当中。为何圣灵不能在我们旁侧就好了？为何一定要内住？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看一些经文，就更容易去体会。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里面相由心生，是我们以中文自己讲的，我们心怎么样，我们灵就散发出来。所以当我们的心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了。所以与其在外面用其他的方式来督促我们，倒不如圣灵直接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影响我们。但是圣灵也不是那么的霸道，圣灵是按着他的心意，也让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渴慕被圣灵充满，才有办法真正的去达到这个使徒保罗，神界的使徒保罗所讲的这个命令。那既然我刚刚让大家一起看的就是为何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已经知道了神一定有他的方式在，神一定有他的这个理由在，要让我们被圣灵充满，为了要做一些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事情。就像我要买那些 market 给我的女儿的时候，我一定要确定知道他是用在对的地方，否则我不会给他的。所以同样的，圣灵要充满我们，也是必须要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用在他的事工上面，用在他的新生命上面，圣灵才会充满我们，我们渴慕才有用。好，那第二个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就是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我们已经知道为何要被圣灵充满了，神有他的 purpose 在，有他的目的在，但是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因为很多的人说被圣灵充满就是要能够倒下去啊，要能够开始有一些奇怪的这些作为啊，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从圣经当中来看可能就比较容易。那我先用一个反推的方式，但是在这个反推这个经文之前呢，我先让大家看一个这个video， 是我儿子的 video。
这个是我们家的猫咪的 combination， 这个是一个我们会吃的面包，我们很喜欢吃 lasagna。这个是一个 milkshake， 它生气到哭。这个是一个电动玩具。
为什么你会画那个电动玩具啊？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小孩，我们不想要 话，所以我们就找出来一个电动玩具。
你从哪里找到那个电动玩具？你什么时候看过那个电动玩具？
在我们朋友的家。
你有跟他一起玩？
有。
所以就一直想着那个电动玩具就画出来了。
嗯。
那个电动玩具要干嘛用的？
玩呢。
好。我们家弟弟呢，他前几个礼拜正好去了一个朋友家，那那个朋友家有那个电动玩具，那个是现在很热门的这个电动玩具叫 Switch， 我们家没有。那他从那个朋友家回来以后，几乎天天都在跟我谈 Switch， 啊，什么时候可以买啊？那个在哪里？好像有不错的地方，他还自己上网去找。哦，他给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因为上网课久了嘛，那个 Google Search 都会用。哦，就每天都一直来跟我讲，其实已经被他讲到我有点烦。然后没想到他不但这样子讲，他还自己画出来。他本来画的那些都是可能有一些的昆虫啊、鸟啊，还有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吃到的一些东西，甚至我们家里面的猫咪啊，我们现在有两只猫咪，他把合伴合在一起啊，你就没有看到什么3C 的这些产品。可是居然在最近，他最下面那张就最近刚画，就画了一个 Switch， 因为他心里面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所以他就自自然然就把它给画出来，而且画得惟妙惟肖的。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所谓的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看，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22节到29节，第三章是这个我看来 这个彼得他们所行了这个神迹奇事，然后第四章以后呢，他说众人都称赞他然后不是，这是这个耶稣耶稣呢，他众人都称赞耶稣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然后这个医生呢，耶稣说你们，因为他进了会堂当中讲了一些话，然后耶稣就说引用这个俗语，就是医生你医自己吧，我听见你们在加百农所行的事情也当行在自己家里面。然后耶稣也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里面会被悦纳的而且像以利亚，天闭塞了3年6个月没有下雨啊，对不对？大饥荒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以利亚呢，没有奉差往他们任何以色列那里去，只是到这个那个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寡妇是一个没有钱的人。然后呢，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那除了国内呢，除了乃曼以外，没有一个得到洁净的。那耶稣为什么要讲这番话？就是在会堂里面跟这些人讲话，其实这些人听得出来，这一段话就在骂他们。这些犹太人根本就是不懂得感恩的犹太人。然后呢，可能身上虽然不是长大麻风，但他们的那个灵里面是长了大麻风了。没有一个得到洁净的，所以这些会堂的人听到了耶稣讲这些话呢，就怒气满胸。那个满胸呢，就是跟圣灵充满的充满是一样的意思是同一个字。然后怒气满胸以后呢，就起来把耶稣撵出城，然后在山上甚至带他到山崖边要把他推下去。你看多么可怕的事情，当怒气填胸的时候做出来的事情是撵了这个耶稣出城，要在山崖上把他推下去。还好神的保守，耶稣没有被推下去。然后还有一段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当耶稣在讲到的时候呢，有一个摊子呢被抬到面前来，因为人太多了进不来，就从屋顶把他坠下来。然后耶稣看到就说，哎呀，这个摊子的信心之大，所以你的罪得赦了。结果在当中还有文士跟法利赛人就开始议论纷纷，就说，我 mute 掉我的 video 吗？不好意思 ，mute 掉我的 video，sorry 就是说这个怎么会讲这种僭越的话呢？然后耶稣就说，你觉得赦罪容易还是医病容易？我医给你看，因为神有赦罪的权柄，也有医病的权柄，所以当这个摊子被医以后，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但是是什么？却满心害怕，然后说，我们今天看见了非常的事情了。当他们心里面充满惧怕以后，脱口而出来是，哇，看到这个真的太夸张的事情了。他其实不是很恭维神的，而是心里面害怕的，然后脱口就说出来了，看到这个很特别的事情。 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也是一样，当使徒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以后，然后没有一个人敢接近这些使徒，但是百姓却很尊重他们，然后信主的人越来越多，那甚至有些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只要彼得过来的时候，即便是他的影子，彼得的影子在什么人身上这样扫过，诶，这些人可能有得病的或是被鬼魔被鬼这个附的都好了，然后都得到医治了。这个时候反而大祭司十七节说，大祭司跟一切跟着他在一起的人，就是撒都该门人呢，就满心记恨，然后要起来拿住使徒，那起来以后拿住了使徒以后，把他收在这个监牢里面，满心充满记恨。使徒们在众人的面前是医病赶鬼，这是好事情，但是这些大祭司跟撒都该人居然因为心的怀恨在心，就抓住了使徒，把他放在监牢里面。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三章提到说，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呢离开了这个别家，到了比西底安提阿，刚刚我们提过了。然后在会堂坐下来，这个第一个会堂呢没有太多人知道他们，但是他讲完道以后，第二个会堂呢安息日的时候，再次 众人就挤满了。可是这个时候第四十四节提到说，合成的人几乎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是四十五节犹太人看见这么多人就怎么样，满心嫉妒，心里面怀恨的，不但怀恨还嫉妒了，然后又怎么样，硬驳保罗所说的话，而且毁谤。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心里面充满了嫉妒怀恨或是恐惧，然后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相对应的事情。所以我们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我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什么叫做被这个嫉妒充满。当我们怒气填胸的时候，这些人撵耶稣出城要把他推下山崖。当我们惧怕满心的时候呢，我们说出来的话语是我们不可置信的话语。当我们记恨满心的时候呢，是拿住使徒要把它放到监牢里面。当我们满心嫉妒的时候呢，我们是硬着头皮去驳斥人家说的神的话，而且要毁谤神的仆人。这就是被其他东西所充满的样子。所以如果这样子看的话，被圣灵充满不是应该就要讲出或做出属于神的属性的这个圣灵的性情才对吗？因为被圣灵充满出来的应该是符合神性，符合圣灵的这个灵性才对，也就是我们会顺着圣灵而行。那怎么样才可以被圣灵充满？首先先看的是怎么样不会被圣灵充满。我刚刚跟大家说了那个 video， 一开始让大家看的 video， 我也让我小朋友看过，他们说太难了，那我就后来也给他们看这个最简单的，比较简单的，我说你们看这个地方哪一个可能会被先注满。结果我女儿很聪明，她说哎，我这样看起来，首先第一个七号绝对不会被注满。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七号的下面破了一个洞，不管怎么样它都不会注满。同样的，当我们要想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地方就像那个七号的瓶子有破口一样。因为我们必须要顺着圣灵而行啊，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说，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应该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跟圣灵是相争的。当圣灵情欲相争的时候，这两个是敌对的，是不可能做出我们愿意所做的。如果我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应该在律法之下，情欲的事是很明显的，就像什么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这些都是，哇，噼里啪啦一堆。然后接下来保罗又说什么，我从前告诉过你们，现在再跟你们提一次，做这些事情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没有圣灵充满就不可能承受神的国，因为这个情欲的关系，我们生命有了破口，即便圣灵内住，圣灵想满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因着这一个破口而漏掉，不可能住满。那怎么样才可以被圣灵充满？我刚刚说了前两个是知难行易，现在比较快了，知易行难，也是在圣经当中，也是一样在加拉太书里面。怎么样才可以被圣灵充满？其实就是第22节开始所提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情在律法上是没有被禁止的。属耶稣基督的人呢，肉体已经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若靠圣灵得生，我们就靠圣灵行事。 当我们靠圣灵行事，我们所结出来的就是圣灵的果子。当我们去思考圣灵的果子，当圣灵的果子这圣灵的这几个九个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被我们思考的时候，就像是刚刚我讲到那些满心仇恨的相反一样，当你仇恨满心的时候，做出来的就是一些违背常理的事情。当我们心里面满是忍耐，满是喜乐，满是和平，满是忍耐，满是恩赐，满是良善，满是信实，满是温柔，满是节制的时候，你所生活生命所活出来的就是圣灵充满所结的果子。所以如何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去思考是圣灵的属性，是圣灵的本质。当我们多多的思考圣灵的属性，圣灵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在平常的时间慢慢的神的灵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住满。很容易的一段话，但是要去 实行出来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有迹可循，也神给的方法。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要用一个我曾经在台湾的生命的见证跟大家一起思考。我在还没有出国之前，我在我的家里面，我在我爷爷家是开加油站，我在那边打工做了3年，然后才出国的。那我相信在台湾的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看到这种招牌。这个招牌上面写的98无铅95无铅92无铅。为什么要多一个无铅？因为当时的年代呢还有铅汽油。那我在加油站里面呢也训练一些员工。那通常当那个年代呢是加油员要必须要帮客人加油的。我们不允许客人自己拿油枪加油的。因为怕破坏掉或是有一些争分。可是我们跟这个加油员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也跟他讲，你要客人进来你一定要问清楚他要加什么油。而且甚至要先问的是你有铅或无铅。为什么？因为当时正好是从有铅汽油转化成无铅汽油的这个阶段，然后有些车子呢还是用有铅的汽油，有些车子已经转化了，它加了一个所谓的触媒转化器，可以转化无铅汽油，可以被使用了。可是如果不问清楚，它明明是已经新的车子有触媒转化器的这个新的车子，必须要加无铅汽油的时候，你把它加了有铅汽油，这个触媒一碰到铅，完蛋了，就坏掉了。我们如果不加油也就罢了，可是你一旦加错油，那个是要整个洗掉之外，那个触媒还要重新被换过，那个赔的钱就更多了。所以我们念兹在兹跟这些加油员讲说，你一定要问清楚是有铅还是无铅。而且客人如果说他不知道，你就跟他讲，请你先到旁边打个电话问一下，可能有些人是借车或租车来的，问清楚了我们才敢帮他加油，因为加错了油就麻烦了。有些客人真的不知道的，那大部分客人可能他知道来了就是要加什么，加满加500加300，就会讲清楚，这些人都很清楚的，我们就容易做事情。同样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清楚什么是圣灵，我们不清楚圣灵的属性，圣灵的果子，我们无从去思考到底我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我们只会想到一些负面的，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不管什么派的，有一些很奇形怪状的一些言论或者是行为出来，我们害怕。可是圣经当中说，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以后，怎么会害怕被圣灵充满？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要去思考，去了解圣灵的属性，也去渴慕圣灵的充满。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期盼这首诗歌里面，弟兄姐妹可以去思考，也能够去激起对圣灵的这个渴慕。